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要为您进行的栏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上个礼拜四，世界华服中心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访问了新加坡青年使命团的团长 Joseph Chen， 谈到了神如何带领他一路的进入了跨文化的侍奉。今天 Joseph 会继续来谈到他是如何的投入跨文化侍奉，他也会巨细靡遗的分享他如何带领新加坡的教会一起参与宣教事工，并且差派弟兄姐妹进入宣教合场。同时他会分享他的侍奉宣言，再一次的聚焦福音和生活的紧密连结，也会分享他是如何让教会以及机构共同的合作，一起推动宣教。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开始积极地走上宣教的路，并开始向非华人宣教，大概是最近这三四十年的事情。在这宣教的路上，我们一方面感恩上帝带领华人教会往前走，一方面也需要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确今天遇到许多瓶颈。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加坡的 Joseph Chen 牧师，他常年在新加坡推动教会参与向未得未及之民宣教的工作，特别是如何动员陪伴年轻人投身普世宣教的行列。身处在相对富裕地区的教会，教会该如何不只是金钱支持向未得未及之民宣教，而是能够全教会不同世代一起参与呢？我们来听听 Joseph 怎么看。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要聊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其实你除了在很多这些宣教地区，你真的走入到这些未得未及之民当中，也经历到上帝怎么样去带领一个又一个的未得之民的村落或者是群体来认识耶稣。但现在你住在新加坡，而且我也知道过去你这些年的服事其实是培训或者是陪伴新加坡的地方堂会教会能够开始去看重向未得未及之民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哈。那你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以及这当中你觉得困难的在什么地方，以及有哪一些突破的一些insights 一些洞见。
新加坡教会对这个宣教的过程已经将近有大概是从1970到1970年开始吧，所以大概有50多年了。在这个成长里面呢，起初新加坡教会比较贫穷，贫穷的教会观看宣教，富有的教会观看宣教，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OK，
因为新加坡教会是从贫穷现在变成富有了，
对，
从很小型现在变成特大型了。
是，
在贫穷的时候呢，我发觉到我们的新加坡教会比较有这个牺牲的心态 ，the partial sacrifice。因为我们的 resource 不多，
对
，so 我们跟神说是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所有的一切进入这个宣教的事工。
是，
后来教会比较富有了，比较有钱了，就开始装修啦，开始花很多钱，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我们开始专顾我们自己的需要。
OK，
我们把我们的定目从外邦就变成我们自己所需要。
对，
就是变成看顾了我们自己的 comfort。
嗯，是
我们的 comfort。 一直过后就是十年二十年过后呢，现在的新的一代呢，对于宣教的工作呢，只是关注在比较容易得到果子的地方。
嗯嗯
哼， we call this low hanging fruit location。
是是，
因为 comfort has become an idol。
嗯嗯哼，
所以这个牺牲的这个 suffering
是
is no longer a language。
OK。 嗯哼，
of our discipleship。
是，
就这一点呢，我们有很大的困难。
OK。
就是当我们说差派团队去做宣教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差派他们去到那些比较容易得着果子的地方。
是是，
我们就不会去到就是未得之名，因为未得之名的地方会比较落后，
是
会比较有困难，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么样子的关注他们。
是，你这样讲 就让我想到，其实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也有很类似的状况，因为我有13年在北美牧会然后在北美牧会之前，我那时候在台湾有接待过美国的这个短宣队。当然每个短宣队的状况不一样，有的真的是预备好牺牲受苦，但也有的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冷气。然后这个
厕所
对，有没有厕所，有没有独立的淋浴间，然后有没有时间逛夜市。那后来自己到美国牧会，然后也会带短宣队的时候，就发现说真的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去参加 mission 宣教，可是其实那比较像是一个保护的好好的一个、一个短期的宣教旅游行。
对 对
可是真的不太谈舍己。
对
我们会谈说我们可以怎么祝福当地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去把我们有的分享出去，可是好像前提就是我们要先确保我们的基本的需要跟舒适是被照顾好，而且是按照美国的水准被照顾到的。
对对 对 对 yes。 说要运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培训新加坡的教会，使到新加坡教会能够开放他们的心，然后能够接纳这种地方呢，就是要教导。
Okay.
教导。So this is where I come in. 嗯。我通常都会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 denominations,
嗯，
去诉说这些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嗯，
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文化，
嗯，
能够使到我们能够学习到神里面国度里面的功课。就是虽然他们还没接受主，不过他通过他们的文化，我们能够领受到，我们能够接受到神的教导。
嗯，
而且呢，我会通过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我写了一个 pledge。
嗯
，What do you call pledge in Chinese？
啊，是 pledge， 我也猜想不来的。
I need you to translate this out. So I'm going to say sentence by sentence.
没问题，没问题。
I'm a blessing。
我是一个祝福。
I'm a bridge。
我是一个桥梁。
I'm a catalyst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我是这世界人们的催化剂。
Through the love of God，
透过上帝的爱。
I will embrace，
我会拥抱。
I will pray，
我会祷告。
I will give of myself generously to others，
我会把自己慷慨地给予他人。
I will rightly represent God's character，
我会正确的来彰显上帝的形象跟品格。
I will lay down my rights to serve others。
我会放下我的权利来服侍他人。
I will love people with God's love。
我会学习爱人，用上帝的爱来爱对方。
这整个 pledge
是
is the expressions of the scriptures。
是是，就是啊，就好像一个宣誓一样，但是这个宣誓是。其实是让我们更深的看到上帝对门徒的呼召啊，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Yeah. 我是通过这个 pledge 来教导新加坡教会，而且在我生命上诉说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验。然后我诉说的时候呢，我会以一个爱神爱主的心态
是
来诉说这些故事。就是说我们做宣教的时候并不是单单为神侍奉，乃是为自己而得着更深刻的认识到耶稣是谁。
是
我们的父神是谁，是不只是一方面的侍奉，
单方向的给予而已，对
对 对，两方都有，
对。
And this has resulted churches very open and wanting to explore, wanting the young people to go and to explore and to learn and to try.
是
And it's fantastic.
所以Joe, 你谈到你从教导开始，特别是从回到圣经，其实你刚才讲的东西用更精简的话来讲，就是如何跟随耶稣，效法耶稣。
对。
然后不是要谈说我们的 level 是这个，现在的 level 是，而是说那到底耶稣的呼召我们的是什么。那当大家听完这些教导之后，那你也分享这些未得未及之民，他们美的那一部分，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其实都有上帝创造的美好在里面，
对，
虽然也都有被罪扭曲的地方，但是你谈到他们的美好的一部分，也让我们去以不一样的眼光看到未得未及之民。他们不单单是单方向要我们去施舍的对象，不是的，而是其实透过他们上帝也在祝福我们，透过他们上帝也在教导我们一些事情。
对，
那具体来说，当你教导完之后，我想教会应该，因为我们也在教会牧会嘛，过去都知道说一个聚会结束之后，大家都会很热很热情，
对，
甚至会很 passionate， 甚至就是愿意奉献，然后愿意说那 Joe 我们要派短训队去。可是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这个火可能就会慢慢的降，然后可能隔了半年之后，就好像那个特会只是一个很美好的记忆而已。你怎么样持续的 build on 第一次的这种教导怎么样去陪伴教会从仅仅从呀这个想法很好，我们想试试看，到真的开始参与在跨文化，特别到 UUPG 的宣教里面。
对，所以新加坡的卫理公会里面跟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friendship 我跟他们的接触呢，不单只是在这个牧会里面就是教导，而只是在他们的这个宣教的department 里面呢，来 strategize。
OK， 有策略性的跟宣教部的同工来讨论。
The follow up. So, 首先我们会安排一系列的这些 mission trips。
OK。
然后我会为他们创办这些训练，就是如何带领这些 mission trip。所有带领的呢，他们必须来参与这个 training。这个 training 呢，必须要跟我们一起先去。
OK。
我们会带领他们。
是
教导他们如何去带领其他的团队，
是
so 有一间教会，他们要 celebrate 80th anniversary，
对，庆祝80周年，
对，纪念那一年呢，他们说我们的教会2000个人，我们要拆办80个团队，YY 你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去帮助他们，最后呢，他们拆办了120个团队，有很多的会有不单只是去了一次，他们去了2次或者3次。
Okay.
在一年里面，就是通过这样子呢，他们这个整个教会啊，这个宣教的火啊，就 fan into flame。
是，
结果呢，有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会友呢，变成了全职的宣教师。
OK，
在不同的国家，
嗯，
有些是去 city， 有些是去 UPG， 不同的方式。他们出去了，
是，所以就是透过不只是派短宣队，而是有策略的派短宣队，
对，
就是带领短宣队的人先跟着你们核心的人去一趟，其实过程当中也是一个 discipleship 的过程嘛，就是我们去看去学，然后接着他们再回来带自己教会的人，然后去透过这样的过程，让宣教不是只是停在一个概念，
对，
而是成为一个我们生活的经历。
这整个过程啊，是大概5年吧。
哦，5年的时间。
Yeah, 5年的时间。Okay. 因为是一个过程嘛，对不对？
是。
从短宣，短宣是什么？短宣就是1星期到10天，或者是2个星期。
对。
从不，你不可能从短宣就变成长。Right? So there must be a middle ground.、
Yeah.
So the middle ground is about 一个月或者是3个月。过后呢，就变成长期了。
是，所以你讲的5年是指从这个教会开始办了第一次的训练，到后来他们开始差派宣教士，大概是5年的时间。
对，
而且短宣可能可以参加的人很多，中宣可能就少一点。
哎，对，
然后真正的长宣其实大概就是其中一些
更加的少， 对，
更加的少。
Yeah， 所以短宣呢，就是能够在这个整个教会里面呢，能够发起一个很大的火烈了，就是很激动了。It creates life in the church，and that is good for the church。
从1993年直到如今，
从中国晨星到晨星讲座，
我们的意向和使命一如起初：
本土拆传、
健康工人、
健康教会、
普世宣教。
良友电台晨星讲座
邀请你与我们同心同行，
完成大使命。
那在疫情当中，当很多的国家边界都封锁，因为要防疫，过去可能很密集的可以派短宣队，那这两年可能暂时不行了。当然现在可能又开放了，慢慢又可以了。但这两年当中，你看到有哪一些做法是也是可以达到类似目的的？
其实新加坡人，我们不晓得新加坡总共是有51个 people group。
OK，
51 people groups in Singapore。
是，
在51个 people group 里面呢，有大概41个是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哦，新加坡本身有51个族群，然后有41个是未得之名。
不过他们全部都是像新加坡人嘛。
OK，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 UPG。
是是是，
他们在我们学校里面成长，
是
他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打工，但是他们是来自一个 UPG 的 tribe。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训练新加坡教会如何看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学校里面的同学，我们在外面里面吃饭叔叔阿姨们，或者那是买卖的这些商场里面，如何去认识他们，不单只是像新加坡人，其实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是是是，对，我读过一份报道说新加坡其实是全球文化种族最多元的国家，他们有一个评分，不知道那个评分是怎么评的，但是新加坡是 number one。 所以这两年等于是说，过去可能我们看到的所谓未得未及之名，我们想到的是就是新加坡的教会想到的是新加坡以外的未得未及之名。
对，从来没有想过在新加坡里面有。
OK， 那这个带来教会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你觉得带来什么样的机会跟改变？
他们觉得很 it's very fascinating for them。
是是，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后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去，当他们去外面，比如说去一些超级市场啦，买卖的时候啦，或者去我们的小贩中心里面吃饭的时候啦，他们这样的摊主，他们看这个摊主，哎，这个摊主像是新加坡人，但是他们可能不是，他们就会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就会开始能够了解到，哦，原来你是从这个国家，是这个UPG 而来的。
是，
就通过这样子 create awareness。 From awareness you create prayer， 就是祷告，特别为他们祷告。后来呢，你就会 create strategies。
OK，
yeah， 现在我们还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其实并不是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之后才开始做，而是从
一步一步
帮助我们看到这些人就在我们身旁，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有感受的时候我们开始为他们祷告。
对，
然后或许上帝会在不同的教会赐下不同的策略，
对，
怎么样来得着本地的未得未及之命。
尤其是 COVID 的时候啊，因为很多摊主呢，他们的生意被影响了
啊，是，
对不对？所以教会呢就会特别专注到这个摊主，他们是 UPG， 对不对？
是，
专注于看着这个摊主，说啊，我们能够如何帮助你？
是，
这个摊主就觉得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哦，因为是从教会来的，来给我们做生意，好，就这样子有了建立的关系了。
是，诶，那其实讲到这个，我三个问题其实我也蛮想问的。第一个就是，那当现在许多国家都已经打开边境了之后，你觉得对于关注本地的跨文化宣教，跟教会要把人拆出去到外地做跨文化宣教，这两个不同的 focus 之间该怎么样的做事，以至于一加一是大于二的，而不会变成一种好像拉扯，好像需要二选一。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So this has created the church in Singapore a new paradigm.
OK， 一个新的典范。
就变成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所以现在呢，这个宣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不单只是说要去外地，而是在新加坡我们如何建立这个未得之名的里面的事工里面，
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trategy， 一个步骤，就是开始慢慢的培训新加坡教会。当我们看到在新加坡里面打工的，不要只是以一种的观念来看他们，要去询问一下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是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教会，因为教会有很多不同的事工，所以刚才提到说，比如说你们在 YWAM， 你们会去进去到教会培训他们。那新加坡的教会其实也大概跟香港、台湾、北美一些教会一样，就是大概很多都开始发展的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很多的教会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事工的想法跟事工的模式。那宣教机构跟这个 local church 本地的教会之间，怎么样的合作关系？你觉得说是可以，也是让好像一加一大于二，而不是好像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在谈宣教的时候，地方堂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宣教机构在讲宣教机构的，然后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宣教机构也会很挫折，觉得我们在那么努力的宣教，结果地方堂会也都不太关心。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双方其实都关心宣教，但是好像有一个 mismatch， 好像沟通的时候频率不对。那我知道你自己是同时过去有在牧会，然后又在机构，同时你现在的侍奉其实也是在做一个桥梁的工作。你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宣教机构跟地方堂会怎么搭配？
其实呢是水跟油了，
OK，
不要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因为是不可能是混合在一起的。
是，
不过这个水跟油呢，必须要经常有这个友情 friendship。
OK，
我为什么能够踏入教会，也能够在这个宣教机构里面运行呢？就是因为我建立友情，跟牧者、跟教会里面的牧者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使到牧者里面能够知道说我跟他们的关系乃是要帮助他们在教会里面能够 obey 神的呼召。
嗯，
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你给我我拿你的东西，乃是我怎么能够帮助你成功，怎么能够帮助你来回应神的呼召。
嗯，
当他们看到我的心态的时候呢，他们就对我没有这么大的这个 suspicion。
嗯，不会怀疑你或怀疑你的想募款啊，还是想要什么人啊。
对，能够接受我的这个关系。
是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十年吧，十年到十五年。
是
教会对我的观念呢，他们相信了。
嗯，
因为我代表新加坡的这个宣教的机构里面，I'm the chairman of this missions agency。
是，
所以他们能够了解到其实我们不能够变成同样 become one、but we can partner and collaborate together、and serve each other's interests because we want the same angle。
是，所以 Joseph 的建议是，第一个就是你明白到宣教机构跟地方堂会我们其实不太可能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要明白这是不同的，但是因为共同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 partner， 彼此的伙伴关系，帮助彼此来完成上帝的使命。而第三个，你讲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关键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问那方法是什么，可是你提到是其实是友谊跟信任关系。
对，
而这个友谊跟信任关系大概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的，而是真的在五到十年的长时间真正的陪伴，真正的这个就像朋友之间的交往，我们需要有互动，有时间的验证，大家才会慢慢的体会到彼此是什么样，然后那个合作会越来越真，也能够越来越无私。所以说其实我知道你这样做并不是只是为了在想你的机构你的教会，而是为了上帝的使命，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好好的 partner。
他们问我，经常问我说你是怎么做的、我说我请他们来我家吃饭。
OK，
我给他们烧菜，第一。第二，我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去cycling、
去骑脚踏车。
Yeah， long distance cycling、
真的、OK。
yeah， 连有时呢，当我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呢、我邀请他们跟我一块去。
OKOK，
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just doing informal activities。
是是是。
And our conversation is not always about missions.
是是。
Our conversation is about relationships.
所以就是你们聚集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在开会啊，讨论宣教事工啊，而是透过一些非正式的这种活动啊，其实真正在建立的是关系。而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很多的事工的合作是很自然的。
对对，
是，
就是通过这样子呢，我已经当做大概10年到15年了。
是是，
就是因为这 consistency， of keep building friendships，
是
that resulting trust，
是
，and out of that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becomes so much more easier。
呀，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各地的华人教会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可是如果需要有一些关键性的人，他能够来做桥梁的工作啊，就像并不是每一个新加坡宣教机构的领袖都有办法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因着上帝给你的可能特别的恩赐啊、负担啊，是做这一块，以至于可以借着一个一个的人，然后把大家拉在一起。谢谢你 Joe， 各地教会特别我们下一代跟上一代，我们共同来学习的。我相信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不只是教会里面的世代可以连结，不只是宣教跟堂会可以跟教会可以宣教机构跟堂会可以连结，也是教会真正能够像UUPG UPG 未得未己之名把福音分享出去。谢谢。
Amen Amen， 谢谢您。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接下来一块来听小羊诗歌《万民同来敬拜》。愿全地都欢呼，同来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使命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福音未得之地。我们一起努力。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